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33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得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啊，这想起来是很不可思议的事，哪里有这种事情呢？亚述王已经在城外了，我们已经要定池下之盟了，已经要被羞辱了，但是耶和华说他不会来的，也没有射箭，他连盾牌筑垒都不会有，他从哪条路来会从哪条路回去，他不得来这个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他怎么会不得来？他不得来的方式是怎么样？这啊，我们再一次说，你不能希望每一次都有这一类的神迹哈啊。那很多时候根本没有这些神迹，但上帝这一次会做这个。不管上帝这一次或下一次做不做这样的事，让我们都相信我们是在上帝的手里。不管我们做的对做的错，我们受的是好是坏的，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我们信靠归向他，就总是有福。35节，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啊，其实神做任何的事都是为自己民的缘故啊，当然不是他觉得这个城好可惜哦，或者是这根头发好可惜哦。就神丰丰富富，神有无穷无尽的能力，可以创造，可以使无变有，使有变无。哎，那他自己没有任何的缺乏，但也正是因为他有极大的能力，或者他每一件事所做的，他每一个所做的事所造的物都是那么美好，所以每一个他的受造物，原子分子最渺小的，我相信神都爱惜。当然我们就人来讲，神特别拯救的就是我们人哈。那我为我自己的缘故，我爱惜，这是我造的，这是我保守的，这是属我的。那有的时候圣经说，我为我自己名的缘故，我不要我的名受羞辱。其实这两个终结的意思都是一样，神要得到荣耀，神本身就应该充满了荣耀。好，这是一切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神自己，他的旨意是如此。另外呢，或者他的名要得到荣耀，另外呢，他也为他仆人大卫的缘故。啊，他曾经应许过大卫保护这个城，所以这次他也要保护这个城。那你当然可以问，那么别人啊，为了西西家就不可以了，为了别的属灵人都不可以了，为了大卫，他应许过大卫，不是大卫有什么特别，而是他既这样应许，就好像他应许了亚伯拉罕，也不是亚伯拉罕有什么特别，就人来讲都是罪人，就他们有信心愿意跟随信靠顺服做合上帝心意的事，那当然亚伯拉罕大卫跟别人不同，与众不同。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与众不同是每个人都可以的与众不同，我们也可以一样的与众不同，不在乎我们身高体重或者智商 IQ 能力，而是在我们可以因为有信心而不同，所以我们可以有同样的信心，信靠同样的主，而做出各种不同奇妙的事情，那就跟那没有信心的不一样了。好，大卫是有信心的，大卫是我的仆人，他为我打下了这座城，我应许他的子孙世世代代会被保守。好了，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可是后来为什么就没有保守呢？哎，神要什么时候显出他的保守，让人领受到不配的恩典，那是他的事，他要什么时候做那是他的事，我们就是感恩，我们就学习顺服。当然说来容易做来难，但是我们相信神，我们不管在怎么样情形下，我们信神，我们信神会实现他的话，为自己的缘故，为大卫的缘故，为亚伯拉罕的缘故，为他的应许的话，应许这些人的缘故，他会保护拯救这个城。其实城不重要，重要是里面的人，人的身体也不重要，我们不是说身体绝不重要，更重要是人的心灵了啊！杀身体不能杀灵魂，那个不要怕他。当然，身体也是神造的，很好，在这里保护拯救是这次会。那么后来，当耶路撒冷亡了啊，诗篇里面啊，还有圣经里也常常记载，包括耶利米书，哦，你把你的城丢在外邦人的手中，多么可怜呐！多少的人被杀了，被焚烧了等等。哦，神有的时候也是会做这样的事，神会很公。 公正的让他的臣让他的百姓受保护受摧残，保护摧残中都显出他慈爱良善美好荣耀的旨意。36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拉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好，这两节啊，当然我想理性头脑的人当然都不相信这些事情，我们是相信这些事情。我们在这里其实不仅是相信这些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生死都在神的手里。耶和华的使者怎么杀了185000人我们不知道，耶和华使者曾经要杀巴兰，耶和华的使者这个杀了埃及的长子，这个在诗篇里面讲到这个降灾的使者。我们说过其实亚述本身也是上帝的使者，大家都是上帝的仆人，都被上帝使用，一个是在顺服中，一个在悖逆中，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野兽，也可以是原子分子，都是耶和华的仆役。那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指瘟疫细菌，是不是跟那天晚上杀埃及长子的一样，还是另外一种使者，像是要杀巴兰的那个使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看在大卫数点民数以后，那个降的灾呢就是瘟疫，而数点民数降的灾是瘟疫。在撒母耳记下那里有讲到说耶和华的使者本来要好像要灭要消灭耶路撒冷了，但是呢大卫祷告，于是耶和华就后悔了，然后就跟天使说不要降这个灾了。所以那个天使，我们说过天使其实原文没有天使，就是一个使者，反正就是耶和华仆役，是一个人一样的有意志的一个 person 呢，一群呢，还是怎么样，这我们也不知道。以西结里面也有耶和华的使者要来消灭城中的那些不敬虔的人。好，我们这只是在讲万物都是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包括瘟疫，包括大大小小东西，万物受造都要享受神，也要荣耀神。享受神可以说是神的受造物儿女，荣耀神可以说是神的仆人。那愿我们在顺服当中荣耀。那现在耶和华使者出去消灭了这些，启示录里当然也有讲到，也有灭命的天使也有使者要消灭多少多少多少人，这都在神的掌管中，神掌管一切，不管我们觉得是好或不好的事情。那清早有人看都是死尸了。那显然这他的军队里不止这185000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人，或者说这一晚上死了不少人以后，很多人就逃走了，剩下人就逃走了，包括就是37节的亚述王希拉基利就跑走了。这个有人早上起来看是以色列人，这我们实在是很稀奇这件事情但是神会继续做类似的事，也会做跟着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可能可以记载很多，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哇，那个西西家王他们还有耶路撒冷城的人，第二天早上看到人死的时候，那是多么的愉快。就我们讲过在列王记下讲到说以色列王约兰在撒玛利亚围城解决了以后，大家有东西吃了，那是多么兴奋的事。当然也有一个军长被踩死了，但是那是多高兴的事情到这里却没有多讲这些事情，反正他就回去了。重点是在讲到说亚述王的狂妄，最后下场很惨。重点没有讲到说耶路撒冷居民的喜乐因为耶路撒冷居民固然是蒙了神的保守，但是我们也讲过他们本身也有很多地方是不当的包括向埃及求助。38节，一日在他的神黎斯诺庙里叩拜，他的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赖地，他的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这个一日呢照历史上一般史家告诉我们就是20年以后的事这一次铩羽而归结果后来又被儿子杀掉了而且是在神庙里叩拜，这跟西西家也不一样，西西家到真神的殿里面叩拜寻求就得到拯救。 亚述王到了自己的庙里面是自己找死啊，假神不能带给人任何东西除了咒诅以外，让我们单单的信靠真神。好，38章第一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好，这件事情照时间来讲，好像是亚述王围攻耶路撒冷失败以后的事情，不过一般历史学家会说这个事情其实在可能比耶路撒冷围城的事情稍微早一点啊，甚至也有人说是差不多同时的，有人说稍微早一点。如果是这样，不管是怎么样解释，我们要说西西家真的祸不单行啊，生了重病，病好了以后又有围城的困难，或者说围城的困难解决了以后又有生重病，或者甚至两个同时发生啊，这对一个曾经非常近前排除万难要信靠上帝而且带领人信靠上帝的一个国王来讲，好像是很不公平的啊。我们也一再讲过啊，让我们就顺服我们上帝的带领吧，我们是受造物。好，西西家病得要死，那以赛亚就去见他了。我们也记得以赛亚刚刚出来的时候，神曾经差遣他去见亚哈斯王啊，那刚好就是西西家父亲，没有想到现在也是继续去见他的儿子。去见他的父亲是一个大坏蛋，是一个拜偶像的人，是一个把以色列带得很糟糕的人。诶，神对他讲说，哎呀，你不要害怕啊，这个敌人的所谋的会成就不没办法成就的，也就是以赛亚去跟亚哈斯这个坏王讲的是个好消息。哎，现在以赛亚跟西西家就是亚哈斯的儿子讲的呢是个坏消息，而西西家是个好王啊。我们再一次说啊，神要怎么带领我们都感谢主吧。当然我们还是说有坏消息好消息啊，但是只要有信心都是好消息。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你一定会死。好，这里我们当然知道西西家躲过了这一劫，他哭泣祈求神就再给了他15年的寿命。那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预定论和未定论的一个很好的经文。我圣经没有未定论这个词了，有预定。那所谓预定就是我们一再讲神既定了一切都在永恒中他都定了而且不会变，那可是从我们人来看一切是未定的会改变。那如果说这件事情就神来讲的话，神原来说你要死，然后也预定他哭泣祷告祈求，最后又给了他15年，这都在神的计划中，每一个转变都是原来神的计划没有改变，但从人来看当然很多的改变。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好的说明，我们有这样的观念，我们碰到预定和未定的事情我们就不会糊涂了哈。我们是看不到神的预定的，神跟我们讲多少我们知道多少，否则我们就一片空白，一切是开放的，一切是未定。对我们人来讲，好，你一定要死了，你留个遗命给你的家吧。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好，如果这件事就历史来讲是应该在主前701年入侵之前发生，为什么写在后面呢？有可能他就是要讲到西西家自己最后一次的失败，他都成功了，但这一次失败了他把它放在最后面这个失败就是他在疾病中的。如果他失败了，后来如果是他病得要死然后被医治了，然后亚述王来，也就是那个次序跟圣经所写的不一样，那么实际的 次序是我们刚刚讲的那样的，就是要把他的失败放在最后面让我们知道啊，圣经都是神的话是正确的，他有的时候不按着次序时间次序写是有他的意义。这里就讲到他的失败，他在一个很大的成功之后失败了，他在一个上帝很奇妙的拯救之后失败了，这也是很遗憾的事情哈。那当然我们在这里也想到说西西家求寿到底对不对， 他可不可以就是好好主的旨意最美好，我想那也是会很好，但是我觉得他求寿求健康也不是错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认识这一点哈，我们大胆的张口向神求，按着神的旨意求，至于说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希望是按着神的旨意。好，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对西西亚所讲的话，你必死不能活了。哎呀，这个消息你要知道，以赛亚跟西西亚应该是很好的战友啊，叫以赛亚去传这话，以赛亚也是很难过啊，为什么我去传的话不是一个好消息，是这么坏的消息。那西西亚听了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那感谢主，我们不管听到什么就去祷告吧，就听神的话，就凭着信心向神求吧。以利沙曾经预告便哈达会死亡，这在列王记下第八章第九节有讲。那这个时候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啊，你看，可见呢，好像这件事是在亚述王还没有来，围城的那个危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也要保护这城。好，那个在列王记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以赛亚还没走出城，或者还没走出院子，西西亚这个祷告呢，就改变了上帝的心意了。我们说了，我们向西西家求寿对不对？我们求荣耀富贵对不对？我们求家庭幸福，公司财源滚滚对不对？我想只要我们真的是愿意荣耀神，是都对的。当然我们是真的是要荣耀神，还是有很多的私心私意自私自大的想法，这不一定，我们不一定能察觉，我们只有求神帮助我们，就是做一个完全依靠他荣耀他的人。如果我们活着，我们希望我们能活得好好的来荣耀他。当然如果神给我们艰难给我们困苦，愿我们也能够顺服。我说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求神吧，让我们大大张口吧，让我们当然不会希望不要求一些根本就是违法的事情。你要求3妻4妾那是违法事，那不可以。你要求自己英俊高大，但是目的是要吸引众多的女孩子，我想那也是不好的。你要求英俊高大，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理由呢？我想这跟求自己财富、求任何的东西，我们真的有一颗心是爱主的话，我想是好的。不过，我想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掺杂。这里西西家求寿，就是他，我想他是怕死，他觉得死不好。就整个旧约新约来讲，死是一个咒诅，这也是真的哈。我们听到我们得了重病要死，你很有信心，你觉得哎，我要见主了，很好，那感谢主。但是我想当一般人会很难过的时候，然后请人祷告，然后希望神医治，应该也不是太坏的事情啊。只是我的确要说，如果是基督徒的话，爱主的话，我们真的知道离世见主好得无比的话，我们纵不求死，我们最少也不要怕死啊，在那里是好得无比。哎呀，我们又要说了，人生啊，你到底是长命富贵，或者是长寿短寿，还有这些东西到底哪样对你好啊？我们真是不知道耶。我们知道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若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那这些就对我们都非常好。若我们不是单纯的爱主的话，那名利富贵对我们就都非常不好了。圣经里面我们也多次讲过，有人是富贵的，不仅是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上有人富贵的、美丽的、聪明的、有才智的，神也非常喜悦，也给他们越来越多，也有原来多后来少，原来有后来没有啊，甚至他始终不信主，神也给他很多，或者说他始终敬畏神，而这些都没有啊，这都在上帝的手里。你可以求他求耶和华纪念啊，求耶和华纪念。这纪念，如果你把它翻得直接一点，就请你记得， 就好像上帝忘记了。各位，这一点我们真的是也是一个拟人化的说法，就是我们好像在提醒上帝，其实当然不是提醒上帝，上帝什么都知道，只是我们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在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本相，我们把自己的体会，我们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可以更清楚的陈明在神的面前。希西家希望神记得他做了这些事情，因为的确在旧约里面也比较多希望长寿富贵，死亡是一个咒诅，既然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让这个咒诅这么早临到我呢？啊，新约的时候，特别是在腓立比书说离世见主好的无比，当然我们相信旧约的时候信靠主的人一定也是在离世的时候知道主那里是好的无比，不过呢好像旧约这方面启示不是太明显，所以当他这样一个好的人爱主的人受到这样的祸患，他觉得是耶和华忘记他了。好，因此有人我们都很认为成功神学是不对，所以成功神学如果说信了主今世就一定荣华富贵的话，那是不对，或者说我们信主的人神就一定要把一切的物质上肉体上今生的荣华富贵给我们，那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成功神学是照整个圣经来讲，包括像亚比斯的祷告，也有人说那个祷告不对，我想我们也不能说就太不对吧。我是不以那个亚比斯祷告为范本哈，因为实在缺少这种对主的信心，好像就想到自己。但是我们也说那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我们希望生活的幸福，这是很好的，包括物质上，甚至主也希望我们这样，只是我们的肉身常常软弱，就常常迷在这些肉身中的享受了。哎呀，如果不能长寿富贵我就惨了，如果中年去世那就惨了，这是神你对我不好啊！这种想法我们不要。好，我们每件事都感恩，如果在正常情形下我们希望神给我们长寿富贵也很好。好，西西家是觉得神好像忘记他，以至于要他这么早就去世，他就哭了。然后耶和华显然同意了西西家这样的祷告，他就临到以赛亚，你去告诉西西家，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好，就一定会。各位，有的时候你求了半天神好像没听见，你哭了半天神好像也没看见。好，我们还是要相信一件事，神都听都看，睁眼而看侧耳而听，那都形容说法，就神都知道。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他的答复他的反应不如我们想的理想，或者是不如那个人那么好，我们就觉得神不公平。我们也不要因为神对西西家有这样祷告，我们就说这个事情一定要用在我的身上。我们相信神会做奇妙的事，我们也求，但是还是交在神的手里。这个加增了15年的寿数，我以前都会讲这15年寿数到底对他有什么帮助呢，有什么好呢，除了引了巴比伦王来以后来觊觎这个国家以外，等于是引狼入室，好像没有太多的好。而他早一点到主那里去不是很好吗？不过我们已经说这是新约的观念，旧约应该也是有这样的事实，但是总觉得英年早逝是比较不好的，所以我加增。但是神不加增不表示神就不爱你，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我们再一次看到兆头了。对亚哈斯王神给他一个兆头，对于以色列人神给他们一个证据啊，那意思都有点类似的，就是要你相信我，我给你一个东西，给你一个兆头，使你更有信心。我们也讲过，神往往是要你先有信心，然后那个兆头才会实现，就是跟兆头的用法刚好相反。好，我会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这是太阳退后了吗？当然神可以做这件事，不过一般来讲可能这是云层或者光线的改变啊，而不是太阳退后了或者地球真的又倒转了啊。我不是不信地球会倒转，神当然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不过这应该是一个就是日影退后的一个神迹，而不是真的地球倒转了或太阳回来的那个神迹。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